以色列本土遭受伊拉克民兵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攻击。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提供军民两用物资协助俄军。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发布中国外媒记者开始自我审查台盛亚太楷模。美国警方突袭哥伦比亚大学，揭开校园骚乱者面纱后，全网惊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一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后，中东地区的情势变得越来越混乱。虽然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现在正在商谈停火协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者组织决定对抗以色列，而以色列亦毫不客气对各个目标发动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将会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但他亦承认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分歧意见。根据中国红星新闻3日报道，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发布声明，称他们在2日晏昼使用巡航导弹针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地区以及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多个重要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方面直至目前为止没有对这次袭击发表任何评论。黎巴嫩真主党亦在2日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武装人员在过去的24小时内针对以色列国防位于沙伯亚农场等地的多个目标发动直接打击。但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回应称，虽然以色列在两国边界处受到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武器襲擊，但並未造成任何人員傷亡。然而，根據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以色列的戰鬥機在2日針對加沙地帶南部的拉法市薩拉姆街區、中部的布賴傑難民營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納法克街地區發動襲擊，分別造成2人、5人和3人死亡。其中布賴傑難民營內有一名死者是儿童，而以色列方面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回应。巴勒斯坦通讯社的另一篇报道称，在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南部的卡斯拉镇以及图勒埃尔姆以东的阿纳布塔镇，分别有一名巴勒斯坦民众被以军开枪攻击导致重伤，2人最后都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以色列方面亦仍未对这2宗案件做出回应。以色列时报报道称，以色列在2日晚空袭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建筑，共导致8名叙利亚士兵受伤，部分建筑设施损毁。报道称，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理由攻击叙利亚境内的设施，但叙利亚和伊朗都表态否认伊朗在叙利亚国内有驻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日发表演讲时强调，以色列将会尽一切努力尝试赢得胜利，且将会采取行动，包括在拉法的军事行动。然而，内塔尼亚胡亦承认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意见的分歧。以色列时报的报道指出，目前以色列正在等待哈马斯针对停火协议的正式答复，但以色列 執政聯盟內部有人公開威脅，稱如果停火協議獲得批准，佢哋會採取行動推翻現在嘅以色列政府。該報導分析表示，目前針對停火談判嘅結果仍有高度嘅不確定性。以色列同哈馬斯雙方對可能釋放嘅人質數量進行反覆討論，但仍存在分歧。哈馬斯亦喺二號發布聲明，稱現在正以積極的態度研究同以色列之間的停火協議。哈馬斯政治局的領導人哈尼亞在二號同埃及情報總局局長阿巴斯卡曼勒以電話聯繫時表示，會盡快派遣代表前往埃及，對停火協議進行更進一步的磋商。埃及的情報部門亦指出，目前哈馬斯在釋放人質的問題上已經表現出更大的靈活性，而埃及亦在努力盡早促成停火協議。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二號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說，俄羅斯軍隊獲得中國幫助而在俄烏戰爭取得上風。他說北京提供軍民兩用配件等物資，令俄羅斯國防產業得以繼續維持實力，俄軍得以在侵略烏克蘭的過程中獲得進展，莫斯科則透過轟炸烏克蘭重要基礎設施，對基輔施加更多壓力。海恩斯在聽證會表示，中國雖然沒有為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提供致命武器，但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工具給俄羅斯軍隊。他指出，中國提供軍民兩用配件和物資給俄羅斯國防產業，導致俄烏戰爭戰場情勢傾向對莫斯科有利。俄羅斯軍隊因為入侵烏克蘭蒙受龐大代價，但靠住中國提供物資而迅速重整旗鼓。他說北京的動作是中國加強擴展和俄羅斯伊朗關係的整體策略環節之一。國家廣播公司 NBC 報導，美國官員先前指出，中國提供軍民兩用無人機和火箭技術、衛星影像、機械工具等國防生產要件給俄羅斯。海恩斯指出，俄羅斯總統普京評估認為，目前國內外趨勢對於俄方較為有利，烏克蘭相較之下處於劣勢，幾乎承受住對於美國、歐洲軍援需求增加的政治壓力。他表示，俄烏戰爭短期之內不可能結束。無黨籍緬因州聯邦參議員金恩詢問，俄羅斯對於今年11月美國大選是否出現更多介入動作？海恩斯回答，持續看到俄羅斯注意大選並且動作頻頻。海恩斯指出，北京領導階層現正努力振興經濟，不太可能對美國做出大規模經濟報復。他說未來幾個月內，北京可能對於經濟報復的程度有所節制，避免如此行動在國內付出代價。他指出2023年裡面，由於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了 77.5%， 可能令北京對於和美國關係可能變得更加緊張，顯得審慎，避免做出恐怕令國內經濟出現負面衝擊的經濟報復。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越來越擔憂美國干預中國科技目標的能力，拜登政府以可能助長中國軍力為由，已經對半導體科技出口中國做出嚴格限制。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無國界記者 RSF公布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172位，香港排名第135位，台湾排名27，香港排名由去年第140位微升5位到135位，但评分比去年的 44.86 下跌 1.8 分。中国今年的排名因其他国家新闻自由恶化而往前移，从去年的倒数第179名往前排到172，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表示，这一排名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国家新闻自由恶化所导致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去年11月，南京异议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孙林疑似遭警察殴打身亡，今年1月反腐记者上官云开被判15年徒刑。 而嚟自英案更是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的滑落。白澳兰指这些事情都显示中国的安全实际上正在下降，实际上看到的情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中共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亦没有任何改善。曾驻北京的英国记者阿德里安·布朗亦认为，中国的新闻自由正在继续开倒车，记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困难，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并且由于中共当局对接受外媒采访的中国人的骚扰甚至捉捕，这个迫使外媒记者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而台湾的排名则上升了八个位次，到达第27名，被报告称作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楷模。排名第一的仍然是挪威，垫底的则是阿富汗、叙利亚和厄利垂亚。其他国家排名，美国排名55，南韩62，日本70，新加坡126，菲律宾134，印度159，俄罗斯162，越南174，北韩177。以哈战争爆发近七个月，美国各地校园爆发反以色列抗议潮，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冲突事件亦在递增。全美至少超过1600人被捕，调查显示大部分抗议者不是学生，亦不是教师，而是校外人士。越来越多舆论呼吁各大学校方克制，以防情势继续激化。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反犹以色法，批判以色列政府政策亦可能属于反犹言论。大学如不阻止这类言论，将遭教育部切断补助。美国总统拜登二号更在记者会强调，和平抗议不能够破坏秩序。拜登指出，破坏公物、擅闯建筑物、打破窗户、封锁校园、害到课程和毕业典礼取消，这些都不属于和平抗议。威胁恐吓、灌输恐惧给他人亦不是和平抗议。当前一则抗议者被揭开面纱的视频在社交媒体 X 平台热传，视频中一名被逮捕的 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示威的学生，在被拿开口罩和围巾后，赫然露出了一个华人亚裔的面孔。有网民在该贴文下留言说，哥伦比亚大学亦有一群被逮捕的中国留学生，但是中领馆保持沉默。亦有网民说，中国洛杉矶总领馆辛苦了，中国留学生以后签证难拿了，希望之声无法对上述信息进行独立确认。不过从网传视频画面来看，很多参与骚乱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抗议骚乱的领袖，基本上都戴着严密的大口罩。这个在非疫情期间的确令人怀疑其动机，或者警方的调查结果可以对此解释一二。5月1号，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市警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逮捕和调查的初步信息。警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纽约城市学院两所学校的激烈抗议活动中逮捕了282人，其中134人和两所学校都没有关系，比率超过 47%。 哥伦比亚大学被捕的人当中有32人和该校无关，80人和该校有关。城市学院被捕的人当中有102人和该校无关，68人和该校有关。而在德克萨斯大学被捕的79人中，有45人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即约 60% 是外来抗议者。美国常识学者干净世界频道方伟时间博主方伟表示，他们戴着口罩，围住严密的围巾，宛如安提法的黑名贵，显然就是不想人家看到他们的面孔，怕被人认出来。方伟并认为，这次美国大学骚乱的背后黑手中，至少有一只来自于中共或者中共怂恿的人。洛杉矶市长民主党籍的巴斯呼吁，对发生在 UCLA 的暴力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他表示，向他人发射烟火、 噴灑化學物質以及毆打他人等任何形式的暴力或違法行為的參與者將被追查、逮捕和起訴。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